听到了吗？这四个方法，他说这个是体真子啊。那经论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，是这样子啊。这个以四禅波罗蜜，就是他已经有经过了细原子、智心子，然后到体真子的阶段。因为到体真子的阶段，就是你有学习佛法、思维法义，然后跟这个虚空呢，跟这个法空、人空、法空相应的时候，这个就体真子。这个可不容易。他说这个就体真子，我说啊，这时候好难。身体的体，真是真假的真。那么在天台三指三观又加以发挥，体真子呢？还有什么？方便随缘子、习二边分别子，更加深入禅法。这就是止观法门了。好，我们就不讲这么多。这是说止，它的意思我再最后说一次。通言止者，止是制止的意思，又称为止息。你要是心里有起妄想，要让它把它制止，不让它的妄想到处纷飞流动啊。让它制止呢，这个就叫做制的意思啊，制服的制。那把心专注在一个地方啊，所有的妄想杂念让它消减熄灭下来，这个叫做止。所以有止有止，这个都是止的意思啊。好 ,OK。所以说这个止乱有方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发真操。止乱有方，要有方法啊，能够调伏。所以说呢，修于属习啊。那么什么叫安那般那呢？他说这个又称为阿那婆那，梵语呢就称为阿那般那。阿那就安那啊，安那指的是什么？入习。般那、婆那是出习。这个习字呢，这个我们简单来说，什么是入习，什么是出习，就是你的呼吸，这个气的出路啊。来来来来，手拿起来放在鼻子这边，有没有感觉到你有呼吸这气的出路？你不要跟我说没有啊，没有的话，除非你是四禅的圣人，断了出入习。有齁，好，这是呼吸的进出。但是这个是很粗的说法，在习上面来说，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这个呼吸啊，若存若无啊，又有存在又没有存在，然后这个绵绵不绝啊，这个才称为习啊。平常我们称为呢叫做什么呢？然后你呼吸很大声，就有风向。那你看那个风在吹的时候，不是呼呼有声？你要是这个呼吸啊，很大的声音，这叫风向。风喘呢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哦，这个后面都会有讲啊。什么叫上气不接下气？是出气大还是入气大？嘿嘿，有没有喘气过？跑得很快，然后很喘。嗯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所以下气出得多，上气进得少，喘。然后，所以他更要大口的让呼气，那吸气这样，不然氧气不够。气呢？就比较调顺一点，你会感觉到 呼吸的进出，息呢，这是最高的。啊，这个呼吸若存若无，绵绵不绝。这才叫息。那现在我们这边很粗浅的说，这出入息呢，就是指呼吸的进出。那么由呼吸的进出呢，你可以想到很多事情，例如说事情的生灭，那进去即是生，出来即是灭，还有事物的起伏啊，无常，这都可以由出入息来观察的。所以呼吸呢，它有这么大的学问。那底下安般守一经他怎么讲，安般守一三面经，他说安呢就叫做生，般呢就叫做灭。你这个心呢，在这个缘在这个上面呢，以这个作为所缘境，心住在这个上面，然后观察它的出入生灭，让你这个有很多的妄想啊散乱的这个心能够调伏下来。你有这个妄想散乱的这个心有妄想散乱这个毛病啊，就这样能够调伏下来。所有的根本诸定啊，所有的基础，所有的禅定都是从这个开始。你不从这个开始就是不行。所有的三昧啊，108种三昧啊，所有的功德啊，禅定的功德都是要由这个作为基础开始。你不由这个开始就是不行。啊。所以就是说由这个出入息开始。好。对，由属习开始，对，你讲的对。发真超这边就是讲由属习开始。那么属习的基础是什么呢？观察出入习啊，它一个一个都有基础的了。菩提道是地广论，学到最深处就是止观篇。法尊法师他以前有说啊，他去西藏学这个广论止观篇，学到后来呢，大家全部跑光光，只剩下三四个人，这三四个人把止观篇全部学完。所以真正的修习法门就在止观篇。哦，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。止观法门啊，止观法门还没谈到止观法门啊，只是谈到这个属习啊，安般念是这样子。此观非观实相故，故言假也。好，佛坐禅要法当有十种。禅呢，这边讲思维修。什么是思维修？摄心思维入诸三昧。那么前面那个之后下文呢，还有讲十种什么啊？十种方法，对不对？坐禅要法，对不对？那么前面四种呢，及第八种，它这里有归类，叫做助缘。五六七是正修，第九是对治，第十是成功义啊，就它的功效。我们看看第十是什么呢？他说成功义，就是说修习这个出入习呢，安般念之后的功效功能是什么。好，第十个他说以修定故， 举动神地心不足报，谦下柔和忍辱无争，以示功德增长智慧、哦、有这些功德，然后最后要往生净土，这个是成功义。前面四种和第八个是助缘、啊、前面四种、哦、一到四，那第八个呢，手掌里面是一个明珠，因为刚开始你观想啊，我们的心非常粗，你观想太复杂了，你观不来，所以他说先叫你观想一颗明珠这样放光，那你这个心先定在这里，这也是修定啊，那之后才慢慢在观想，例如说五庭心观里面的什么不净观什么什么，那至于藏传佛教、哦、观这个什么他修这个本尊法的升起圆满二次第，这个又更难了，不知道
有、啊、
听过、哦、有听过，最后这升起圆满二次第还要全部收摄，然后你这个头顶呢瓮字放白光，喉间阿字放什么光红光，胸中瓮字放蓝光，然后收摄进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圆满次第，很粗浅的这样子讲，但是藏传佛教的观法更细微啊，更复杂，所以这里呢净心界观法先教你好，你就先前面这些做到，然后先观一个明珠，然后之后呢，然后再做五庭心观，然后这边就讲五六七是正修啊，然后第九个是对治，对治什么烦恼，第十呢就是它的功效，就是这十种坐禅的法门，坐禅的方法啊。刚开始你修行的时候，你真的就是去拿一个这个水晶球小颗的，然后这样子观想它的清澈，然后观想它放白光，因为你的心太杂乱了嘛。那么有人是用这种方法，妙经长老也讲过说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那你也可以用数这个出入息的方式，呼吸专注于呼吸的进出上都可以，这个都是让你有定心的方法。哦，要当然他这里说要结跏趺坐，什么叫结跏趺坐呢？好，我们这个后面这个会讲啊，在这个这本啊还有这本啊都有讲，结跏趺坐，这是你就是要双盘啊，对对，不能靠的，那左腿呢要放右腿之上，好，这边后面有讲，左手放右手上面，舌头抵住上颚，轻轻抵住，然后牙齿闭起来，上额扣住下额，上齿扣住下齿，这样啊，大家看啊，哦，要这样子，然后舌头抵上颚，啊，抵轻轻的抵住，然后眼睛呢，初学者你眼睛不要闭哦，你眼睛一闭，不是打妄想就是睡觉，因为右手表示行动感，左手表沉浸感，所以要左手压右手，我们平常都用右手比较多嘛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放这里，放下面，反正这里怎么教你就怎么做，然后这个就放那，就放对，绕佛是行动感， 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。坐禅呢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。左手是沉静感，对，安静的意思。哦，不过有人呢，也并不完全一致啊。哦，有的就喜欢右手在上，有的就喜欢左手在上，都不一定。那么，好，我们再看。他这边，好，这边这个扶坐禅要法，我们就这样讲完。再来，第一个，他说先脱于静处，远于水火禽兽、音乐、八难土境，令心安隐。什么是静处？啊，发真钞554页呢，下栏第四行。他说初心修定啊，要在安静的地方，刚开始修习禅定止观啊，要在安静的地方。所以如来偏暂静处，所以这有一本经上说，当离愧闹，独处闲居，地势诸天所共敬重。所以刚开始你要这个在静处，这个跟25方便来讲呢，来，这个就是前面聚五缘的闲居静处。闲居静处又怎么讲？来来来，知道怎么讲吗？什么叫闲居静处？根据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，他这边讲，不做任何事情称为闲，就你有空闲的意思啊。在安静的地方，没有喧扰杂乱啊，愧闹的地方，这个叫做静。那么要符合这个又能够闲又能够静啊，有三个地方，三种地方啊，不是三个地方，三种地方你修习禅定。第一个，深山绝人之处。所以一般修习禅定啊，要深入的人啊，都跑去深山里面去啊，并不是说好像这个现在我们说都提倡人间佛教了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庙很多的香火，做很多法会佛事，那这样是不能修禅定止观啊。第一个，你要修禅定止观，像能够这个发真钞啊，这《净行戒观法》这边讲，先脱于静处，这个静处啊，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深山绝人之处，第二个头陀兰落之处。什么叫头陀兰落之处呢？他说离这个最近的村落啊，将近三里，然后生活比较方便，但是又是很安静的地方。因为你如果太深山里面啊，糟糕，做什么事都很不方便。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妙净长老他的那个道场，我听说好像是他的寺院啊，到他那个寺院，还从他那个山下要进他寺院，好像开车要多久啊？一个钟头啊，还是40分钟？我忘记了，很久啊。他说这个要离于，就是这个第二个头陀兰落之处啊。他说离于聚落，极近三里，最近呢不能。最近最近啊，也要离这个最近的村落三里。你太近了不行，太近了你不能修习禅定，不能修最基础的安般念，没办法。因为这个地方还必须要没有这个人烟啊，放牧吵杂声音都必须没有。第三个，要远离白衣啊， 什么白衣就是要远离在家人，你跟那个在家居士的这个距离你要远离。在出家众的戒法面，你也是不可以啊太常去在家居士家里面，那在家人呢很多的习性，你出家人呢都出家了，生活习惯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常常往来在家居士家里面呢，你会被他们习性所沾染，你这样不利于修习禅定。所以说在这个寺院里面，这也算是闲居静处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般的寺院呢，要符合这样条件并不是太容易的。如果说这寺院很多的法会佛事，那没办法了。如果说这个寺院如果是佛学院性质呢，那也不容易修习止观禅定法门。所以这个净处啊，就是有这三种啊。那么净心戒观法发真钞里面呢，啊，也是这样说，还要远于水火。好，我们回到发真钞哈，水火指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远于水火禽兽。好，即他的这个根据凡尘潮就是底下的八难土境啊。远于水火禽兽啊，就是这个八难土境。这个八难是哪八难啊？发真钞里面这边讲，根据四分律啊，亡难、贼难、水难、火难、病难、人非人难、恶虫难、哦、人难，这八个，在发真钞554页第12行，看到没有？八难，根据四分律讲的。这叫离于八难，这个音乐呢也不能听啊。这音乐呢有分八音，那哪八音呢？啊，金石丝竹，这个字念什么？抱还是敲啊？刨啊？好，金石丝竹刨土革木，啊，这是八音。根据五经通义里面讲，白虎通义里面，讲错，根据这个五经通义里面讲，这是八音。八难呢，根据四分律讲的，那看到没有？发真钞里面找到没有？这个金呢，它是金为中，石为庆，丝为丝，竹为管，刨为声，土为允，革为骨。木为柱，不知道啊，这个查不到，查不出来。这个钟的声音，这是有金铜之声啊，它是金属类做的啊，所以在远离八音。这个钟呢，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它那个声音有那个编钟啊，有没有看过编钟？大大小小的，发出不同的声音，在祭孔大典的时候你会看到。有没有看过啊？有看过请举手。哎，其他那个钟以前是拿来当做 乐器的。那个磬呢，并不是像我们后面摆的那个磬，不是。它那个磬是石头做的啊，类似飞镖那样。它是一个，这边只有两位当过兵哦。它像那个，它那个磬的形状像我们那个一敲两敲那个。你敲数越高表示什么？啊？关节越高啊，一敲就是什么？没有上，没有，太久了，是下等兵是一敲，二敲是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他那个磬的那个样子，就像我们那个当兵那个敲一敲两敲那个敲的样子，这个对，没错。然后它有分大，有分小的，然后那个音阶也不同。这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有见过，那个磬我有看过，有的磬这么大一个，还有分由大到小，南艺大我看过。如果你们不想跑那么远，你们可以去北艺大。或是台湾艺大应该可以看得到，这是磬。那磬它有石的声，就是有石头，石头的大小还有不同的声音。这个丝呢，我想当然是指的可能是那种我们说丝竹管弦之乐，当然是指管弦乐的这个声音啦、啊、例如说胡琴啊，拉胡琴，这是丝竹之音。或者是说我们说有在打的那个扬琴啊，都没反应，好像都没听过。或是那个对弹那个古筝啊，琴啊，瑟啊，琴是古琴这样这么长，筝是最大的，色是更长。哦，好。竹为管，竹呢，由竹子来做的乐器，例如箫啊，例如笛啊。那么，袍为笙，笙呢也是古乐器。这个笙呢是这样端着吹的，我有玩过，但吹不出声音来。祭孔的时候才会出现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袍。革呢？革是这个皮革类，皮革类啊，这个、鼓就有看过，鼓在这里。这个钟鼓啊，宝钟鼓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鼓啊，打鼓，它鼓就有鼓的声音，大的鼓、小的鼓，那声音都不同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，他们如果行军上阵，就用大鼓，那打起来震天轰震地的。啊，如果说这个小鼓呢，就是要吹人，这有急促的感觉。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大鼓就会震动人心啊。和这个就是好，不论这个就是八音，所以你要远离这个八音啊，远离这八难。那么根据《白虎通义》，什么叫做乐啊？音乐啊，啊不乐啊，乐呢？他说。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。啊，君子呢是为了要得到其中的这个，啊，得到这个道理呢，他这个了解思维，他就乐在其中。小人呢是贪着于五欲，所以你是要做君子还是做小人，啊，就在于看你的选择啊。欲过则成患，所以老子他说：“五音令人耳聋， 下一句呢？五音令人耳聋，五色令人眼盲啊，对对对，好，这个是指的是就是这个第一个啊，如果你能这个在这个近处啊，远于水火禽兽啊，音乐八难途径啊，这样才能令心安顿下来。那禽兽，当然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坐禅啊，修定啊，止观啊，那这地方要是有虎豹出没，或是台湾黑熊来跟你敲门，那你也坐禅坐不下去啊。不过这个是指坐禅方面，不过要是你真的是修行有德行，这些虎豹龙蛇都会来做你的护法，在高僧传里面就有很多啊，在藏经里面密教部啊，梵天择地法，他说你要建筑道场啊，修行这个曼陀罗法门啊，你所要选择的地方必须要有虎豹龙蛇之处，因为这地方是灵天地灵气所中。那这个地方修行会很好啊。再来第二，我们看这个净心戒观法，他说后敷草褥，中高边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我们看法真钞554页下栏啊，下栏中间这个褥呢，他说陈草，你不可以新草，这陈草就干枯了，然后可以拿来做禅通风通气，新草呢会潮湿，会有湿气，了解吧？然后这个陈草呢，可做褥缨啊，褥啊，这个指的是我们是做的草席啊。什么叫中高边下？中间高啊，四边。下就是中间高起来，然后旁边呢低下去，这样子你静坐呢盘腿的时候，你方便盘腿哦，你是方便盘。如果说都是平的话呢，那除非你很有功夫，如果你的全部你都坐平的，那你就要双盘你才能坐得住，如果你单盘身体就歪一边。那这边讲你所坐的位置也要中间高，四边低下去啊，了解啊。所以这个有什么用意？他这边讲御史坐时身之后分，指的就是你这个躯干的部分，还有臀部龙骨这部分的、啊、哦，这叫后分，身体的后分，它可以帮助你这个身体端直啊，不容后倚。什么叫不容后倚？就是说你这样子中间高旁边低下去的这个坐垫呢，这个草席呢，那你可以坐正，那不会说你这个身体会往前倾或是向后退，这样都不利于坐禅。这个叫第二个后敷草褥，还有第三个缓带衣裳，节食少饮，坐禅的人不能喝太多水，你喝太多水容这个压迫下部啊，你会容易想上厕所啊。而饮食呢，在这个25方便里面也有讲，这个是第几个？ 调饮食啊，就是属于调午饰的这方面，食不饥不饱。所以你这个都可以跟25方便来做个比较啊。还有这个衣服呢，你不可以说穿得太紧绷，你要穿以宽松为主啊，你要穿宽松为主，你不会说穿个牛仔裤然后来打坐，那不行。好，或是说这个你这个穿着紧身衣啊什么的啊，这个这样不可以。然后穿一切以宽松为主。啊，为什么要宽松呢？他这边发真超讲，他说啊，缓带啊，使气脉通畅啊，节食啊，你吃得太饱就会心昏气塞，习道不利。根据真一哈阿含经讲啊，多食则多睡，吃太多呢就睡很多，因为你身体太沉重，地大太重，你没办法休息禅定止观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，讲到三者，缓带衣裳，节食少饮。下个星期从四者开始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？远于水火。他这边指的水火啊，他说就是底下的八难，水火禽兽就是底下的八难途径。你用一个笔啊，把水火禽兽画起来，连到这个八难途径。水难火难，当然说你坐禅如果太靠近水边啊，或是近于这个太热的地方啊，火边啊，总不能说我要静坐坐在这个什么，这个火山爆发那地方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当然它水火有它特别的意义啊，对，温度太高不适合坐禅，对，太潮湿不适合坐禅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是比较是以禅宗的法门来说，它这个是以智慧来关照。对对对，这个刚开始我有说过，禅呢有三种意思啊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我都有解释过。啊，有禅宗的禅，有祖师禅、如来禅，啊，有修习我们止观的禅法，有时候专门修习禅定的这个禅法，这三个，啊，还是这样。如果是立缘对境的话，那是应该说平常你修行有所成了，有心得了，然后能够应用在生活上面。当有境界来现前，你就马上这个方法拿起来用。啊，是在立缘对境修，它这里面有提啊。这我再跟你解释，要再找书。好，如果没问题，我们也超过时间，我们回向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 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